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若望福音第三章16节到18节。第三章16节到18节。
16到第18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而是为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那信从他的不受审判，那不信的已受了审判，因为他没有信从天主独生子的名字。
这段福音里面特别强调的是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的天主，父、子、神三位彼此之间的共荣。很凑巧的，天主圣山也是我所服务本堂的这个主保。最近我们本堂庆祝堂庆，建立本堂40周年。那在堂庆之前的周末，我看到本堂的负责事务组的，他们就在要聚餐的大厅呢，开始布置这个餐桌，然后摆餐巾，还有摆一些字幕，还有感恩回顾的照片等等。然后经过教堂的时候，看到有青年的团体他们在练歌，也有辅祭他们在排演。为的都是在准备隔天呢堂庆的这个庆祝的活动，因为当天呢有这个感恩礼，这个弥撒，也有各个善会和团体的他们的表演，有跳舞，有音乐。那中午呢是一家一菜的聚餐。作为一个堂区的一个主任，看到教堂里面各个分子这么用心的在参与准备的工作，心里可以说有说不出的喜悦跟高兴。为我来讲，堂庆重要的不是在于说我们要安排怎么样让人感动的礼仪，或是节目要表演的多好，或是呢聚餐的时候这个菜肴呢应该是准备多么可口，多么美味。我更在乎的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庆祝活动，因着每位成员的参与，让这个堂区的共荣可以增加，可以加深彼此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归属。所以充其量这些活动只不过是一个媒介，而透过这个活动让这个家庭，以本堂为家的家庭当中的每一个成员彼此的关系更融洽。愿意达到的目标真的是一个共荣。我们所庆祝的天主圣山、父子圣神，为不少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很难了解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内容。到底天主一个怎么又会是三位呢？三位又如何能够成为一体呢？我想这是神学家们他们不断在努力在反省的一个主题。为我们做一般的基督信徒，我倒认为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去做这样的一种神学的理智上的一种思考，把这些工作就留给神学家们去做吧。而信徒天主圣山为我们来讲，可能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本身有什么样的意义，他如何能够帮助我在过好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我们从这个天主圣山的这样的一个信理里面的内容来反省，父、 如此的爱子，子如此的爱父，在父子彼此的爱当中产生了圣神。而这样的一个三位的共融，不只是局限在三位当中，而且是外显在人类的历史。父因着对人类的大爱，派遣子降生成人，然后受苦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死亡，进入他的复活。在圣子结束他的救赎工程之后，又许诺天主圣神继续不断的救赎圣化人类。所以说庆祝这样的一个天主圣餐，我们看到这种共融是一种外显的，是一种开放的，这样子的共融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以努力朝向的一个目标，尤其是在建立团体的同时。我有4年的时间在巴西，那刚到巴西的时候，可以想象一定会想起很多在台湾的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想念的事物、家人、朋友等等。可是当中一个让我蛮怀念的是在台湾秋会团体的生活。在巴西地方非常的大，一个本堂到下一个本堂开车都要好几个小时。那我在我工作的那个区，我们大概要每3个月左右才会有一次聚会，换句话说大概要每3个月才会有5、6个会士呢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牧灵工作、使徒工作，还有修会的生活。那我就想起在台湾的经验，几乎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会士们可以聚在一起，然后彼此来分享。我记得在嘉义的我们的会院，我们负责一个牧林区，大部分都是在山上，那周末还有平常呢，每个会士呢都在自己负责的本堂忙着从事使徒工作。可是呢当忙完之后，礼拜一或礼拜二，不少会士他们就会下山回到会院。我们会院呢给每一个会士都以他们个人的房间，那工作辛苦之后回到会院可以轻松一下，同时也可以跟其他的会士彼此分享聊一聊，增进彼此的感情。而这样的一种回到会院的一种机会，好像是一个加油站一样，再一次的充电，然后呢再次回到自己使徒工作的岗位上。这样的一种修会彼此共融的生活，在我在巴西的时候就非常的怀念。那呢在巴西就是因为环境啊地方大，那整个修会的过奉献生活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所以要达到几乎是不太可能。在巴西的经验里面，如果要见到所有的会士，比较可能就是1年1度的修会的大会。那如果有的会士他因为个人的理由或是健康的理由等等，没有办法来参加1年1度的大会，那就碰不到，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有机会来认识。提到这样的一个共融，在修会生活当中，为那些不是过奉献生活的人，其实也是蛮需要这样的共融。每个人每天有自己要忙碌的事物，在职场上，或者是做学生的在学校等等。一个家庭可能白天大家都在忙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回到家里之后，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共融呢？夫妻之间，父母跟小孩之间。因为这样的共融会帮助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可以再一次出发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分享，去投资他们的生命。所以共融是一个源源不断的 给每一个成员带来生命的一个泉源。父子圣神在人类历史当中所彰显出来这样的爱的一个面容，基本上是出自于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很深的内在的一个共融。同样的，如果没有分享圣善的共融，同样的，不只是在外在这样的一种和谐，更根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我的内心是不是处在一种平静的状态。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当彼此在外面的一种场合，不论是庆生或者是婚宴，大家都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可是你就是快乐不起来，因为当时刚好你在面对一个个人的问题或是冲突，或是一个担心或是一个忧虑。如果你不难想起这样的经验，其实从这样的经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外在的环境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碰触到个人内心的一种状态。如果个人内心的状态是不平静，那么即使是外在非常的高兴的气氛，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分享。因此，怎么样让我们努力的保持内在的一种和谐？我觉得可以做的是，第一个，透过不断的继续学习跟成长。我们的堂区最近举办一系列的终身学习成长的工作坊，请为姐妹来带所有参加的学员，透过这样的一种课程来帮助学员不断的来学习来成长。因为透过别人的一种提醒跟指导，因为我们不难发现，在达到共融的过程当中，个人或别人有什么样的阻碍，我们可以一一把他们去除。而另外我个人的经验是，我几乎每个礼拜有一次跟辅导交谈，那在这样的一种交谈当中，很多主题呢可以变得比较深入，那也透过交谈当中也让自己逐渐的看到，在跟自己跟别人跟天主的共融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障碍，而可以怎么样去调整，让这些障碍一一的去除，让这个共融能够一步一步的达到。此外，比方说我们堂区有位刚选上的新的一届的理事们准备办一个生活共融营，而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些理事们呢是整个堂的一个工作的团队，也是主要的领导的核心。那我们非常的肯定，这个工作团队如果彼此更认识更熟悉，合作起来呢会更顺利。那这工作团队呢如果越共融，那所做出来的决策等等也会带动整个堂区朝向共融这样的目标。所以说要达到共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也要付出时间精力，不然它充其量只是一个理想，在现实当中呢并不成为一个事实。我自己看个人的团体的生活，社会团体的生活，我们基本上呢目前每个礼拜呢有安排一天的晚上呢彼此来做夜祷，因为每个人作息都非常的不同，而这样的一个夜祷的一个时间，其目的呢也是因为借着大家共同来做一个相同的事情，然后呢夜祷完大家就吃一点东西喝饮料彼此谈一谈，为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社会，个人主义是这么的强，大家都专心于努力自己所有兴趣的所负责的事物，而不知不觉当中就忽略掉彼此的一种关系。那么呢透过一种制度化的有条件的安排，透过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共同的事情，让这样的一个共融呢至少这样一种气氛呢能够被保持住，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气氛在团体生活当中。面对这种大环境的挑战，我们真的需要做一些努力。 才有办法来实现这样的共荣。信祝天主圣山，一方面我们真的很渴望有这样一个图像，面对人跟人之间越来越多的分离、疏离、隔阂。虽然科技是这么样的进步，可是人跟人的关系是这么的疏离。我们真的反省自己的内心，不难能够体会到人多么渴望爱、渴望关怀、渴望归属。我们一方察觉到这样的一个最深的渴望，可是必须非常务实的，怎么让这样的一个渴望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在基督徒团体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落实。让我们再次怀有对天主圣山共荣这样的图像，同自己也肯定这种爱的共荣的一个可能性，在个人的层面，在团体的层面，不断的去努力投资时间，不断的学习成长，让个人的生命就像天主圣山一样，成为一个释放的一个泉源，给自己给别人带来自由，带来快乐，带来生命真正的释放，带来生命真正的光芒。